的祷告。主耶稣这个为门徒的祷告呢，是一大段的祷告，可见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也是对我们，他是有多么大的爱。他在离世之前，他要为我们来在父面前做祷告，来祈求。前面我们看到了，他要祈求我们在地上要联合起来，要合一。我们不但要与主合一，我们彼此也要合一，而且与主的合一呢，是与弟兄姊妹彼此的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主联合，然后我们彼此才能够联合。如果我们不与主联合，那么我们彼此也不能联合。我们每个人的我们的位格都是单独的，都是独立的。我们只有与主联合的时候，那么主才能够使我们在里边联合。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主耶稣再讲有关合一的话题，但是这个合一的话题呢，这个祷告呢，和前面的合一呢是稍稍有所不同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神赐荣耀合而为一，神赐荣耀合而为一，所以与前边的要与主合一呢稍稍有点不同。我们看有哪些不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17章的20节到第23节，使众人合一的依据。第二十节，17章的第二十节，主耶稣这里这样在为门徒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前边讲到了主耶稣为门徒祈求，同样也讲了一样的话。他说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我为他们祈求，是17章的第9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说是你所赐给我的，是神，是父赐给基督的。那么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呢？因他的话信我的人，不单是因主的话信他的人，而且是因门徒的话也信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是有意义的，我们传福音呢也可以使人认识这位基督，相信这位基督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所讲出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而且也是有效力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自己继续在做福音的工作，没有停止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主耶稣的话的人，这样的人主耶稣都在他的祷告祈求的范围之内的，不但包括听他的亲口所讲的，也包括他听他所差派的门徒他的仆人所讲的他的话。哎，所以我们今天有盼望了。我们虽然没亲口听到主耶稣讲话，但是我们却听到了这些门徒们所传的主耶稣亲口讲的话啊，圣经里边。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使徒约翰怎么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我们亲耳听见的，是我们亲手摸见的，要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为什么呢？就是要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与我们相交，借着什么？借着他所传的话。与就是与谁相交？就是与主相交。与主相交就是与父相交。所以我们看到了使徒约翰讲话并不是他自己在那里乱讲乱发明出一套系统的，而是主耶稣说的。这也是主耶稣给他所差派的门徒去传扬福音的门徒呢那权柄，接待你的就是接待主耶稣，听你的话的就是听主耶稣的，相信你传的这位基督的，那么就是相信基督的。好，我们再看，甚至于在启示录的第13章的第8节当中，这里说前面应该落了一节经文，没落一节经文。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主耶稣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主耶稣在前面的第10章当中也说了，他说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所以甚至于我们看到了到启示录的第13章第8节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位耶稣，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他有个册，有个册子，名册。这个名册呢记着凡属于他的人。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就是在他的死和复活当中有份的人。 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的时候，所以到了审判的日子，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个生命册了，属于他的人，就是蒙他拯救的人都在这个册上，他都知道的，他都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合一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位基督，并且他口中所讲的话，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就显明出来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才能够合一，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中保罗所讲的话。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神的灵，圣灵在教会当中赐下了很多的恩赐，有恩赐的人，有的恩赐是做使徒的，那我们都知道有十二个使徒，还有先知，还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有各种恩赐的人。在另外一卷书当中呢，给我们有更加详尽的恩赐的一个，在哥林多前书也好，或者是在哥罗西书当中也好，都告诉我们有各样的恩赐的，还有医病的，赶鬼的，关顾的，有很多的恩赐的。那目的是什么呢？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教会，诸多的恩赐赐给教会，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圣徒是谁？就是你，就是我，教会里边的每一个肢体。成全圣徒了之后会达成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各尽其职。我们是肢体嘛，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正常的功用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有功用的，在一个身体当中你是有功用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也没啥用，有用的，而且呢你还得各尽其职。正因为如此，神才将诸般的恩赐赐给教会，就是要建立，使你可以称职。我们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的叫职业培训学校是吧，到处都是培训英文的，培训 Excel 的， Word 什么都有，目的就是你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你能胜任。那么同样也是一个道理，神赐给教会诸般的恩赐，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在那个位置上面能够各尽其职，这样呢整个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它的功用，各司其职，那么这个身体就健康。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的左手不工作了，我的左腿也不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有病了，这叫半身不遂，是吧？那我的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很正常的工作，这说明这叫健康，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被建立了，这身体被建立了。被建立的过，这是个过程，目的是什么呢？一直到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这里讲的就是对主所传讲的讲述的话语的一个信心，在这上面来同归于一。也就是说除了在真道上可以同归于一之外，在别的地方你没办法同归于一。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问大家说，哎，我们这个天上有多少个星星？我们肯定不能同归于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星星。但是我问大家，一加一等于几？我们保证同归于一，是不是？有没有不同归于一的？肯定没有嘛，一加一等于二，连一人到这都跟我们同归于一了，是吧？我们只能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主耶稣这里说，我们必这同归于一是信他的，包括因着我们所传讲这个福音，所传扬的这个真理，所传扬的这位基督而相信的人，我们就能够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基础。然后说认识神，神的儿子得以在真道上，我们是认识神和他的儿子，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意思？别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了基督一样，哎，你被建立起来了，你能够发挥出来正常的功用了。而这个功用呢，不是你想怎么功用就怎么功用，而是在真道上来发挥功用。所以这里的合一呢，是在真道当中的一个合一，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就是你相信不相信？相信。我相信不相信？我相信。世界上如何达成合一呢？第一是妥协。什么叫妥协呢？就是咱俩有个共同的目的，咱俩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达成我们个人恩怨的一个妥协，然后我们共同奋斗，这叫同志。所以他能不能同意？也能。 也同为义，怎么样？如何呢？妥协。还有没有可以同心合意的地方呢？也有，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的同心合意。但是我们这个同心合意，这里边主耶稣讲到的说同心合意，它是必须有个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真理，借着我们的信。离开了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达成一致的。所以世界上还有一种达成合一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征服。你服不服？我征服你，你就必须服。所以合一不合一？合一。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在真道上，你信服真道，我也信服真道，由此我们能够达成合一。因此在教会当中解决问题，不是世界上的妥协的方式，也不是世界上那种争斗的方式，在雅各书当中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战斗是从私欲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合一的基础之后，那么主耶稣在祷告当中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是我们要信，这才是重要的。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认识，当我们去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同朝一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一定是合一的。所以主耶稣在为我们来求这样合一的基础，信心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我们讲到了说门徒是可以合一的。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并没有说哎呀，以后你让他们合一。我们看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英文当中写的是使他们可以合一。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经文是什么？啊，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呢万有在基督里都归于一，是吧？我们想，哦，那这个里边讲到的合一是以后的事情？不是的，是现在的事情，不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主耶稣这里边为门徒所祈求的，不是说，哎，以后让他们能够和神能成为一。而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现在你我因着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可以合一的。我们看创世纪当中呢，那个时候呢，实际我们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哈，他吃了那个神所吩咐他不能够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的亚当和夏娃是夫妻，是一体的关系，连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都已经破裂了。所以人呢是不能够合一的，连最因为犯罪连最亲密的关系都已经破裂了。也就是说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达成合一的这样的情况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神他工作可以使我们合一，但是尽管我们前面讲到了神做了工作，在基督里做了工作使我们可以合一，但这合一呢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说这个啊，我信主了，哎，咱俩自然就合一了。你会发现现实生活当中并非如此，我们的教会生活不会因为我们说哎，你信主不信主，我信主，你信不信主，我也信主，那我们俩合一了，不会的。在真正的教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依然充满着很多的就是不同分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对神的认识每个人都很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的，这是第一。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个人太强，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肉体当中都依然有着战斗之私欲啊！你看那个打拳没有？打拳我们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看所有的包括这些激烈的对抗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呢，打打最后都打鸡勺子了。刚开始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哎，又是碰拳，又是拥抱的，最后打到最后眼神都变了，像敌人一样。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真理我们在争，在不是说争辩的，我们在分享。 但是慢慢就上升成为争辩，再上升的时候就是为了，不是为了真理而战了，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战，所以这慢慢就会变味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就即便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这种要达成合一呢，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达成合一的。好，那我们看诗篇34篇第12节到第14节，这里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就是你不要犯罪。然后接下来说，要离恶行善，这是一个总结，离恶行善，这恶呢包括很多的恶，善呢也包括很多的善。什么是恶呢？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什么是善呢？就是耶和华神眼中看为善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追求这个和睦的，不，要追求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你一定要坚决的离弃它。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寻求和睦，所以和睦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寻求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前面我们讲了，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因为我们的人的有限，然后需要一心追赶。可不可以基督徒教会肢体之间达成合而为一呢？可以，但是我们需要付出代价去寻求去追赶，来突破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再看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们大家都能背下来的，我们也能够唱出来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呀。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案，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其宝贵和可爱的，他喜悦这件事情。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实际不单我们与神成为了敌人，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成为彼此的敌人。你说没有啊，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是因为没到关键的时候，到关键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敌人。因为在罪恶当中，什么事情都可能是发生的。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呢，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但是却是神眼中看为极其宝贵的。美好到一定程度，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指亚伦被膏的时候，那是个非常的美好的一幅图画，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他可以在神面前蒙恩，以至于神把这贵重的油浇在他身上，浇奠在他的身上。什么意思？使他成为在神面前看为好的。美不美？这是相当美的。然后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有很多人把重点放在这个黑门的甘露，用地理啊，用什么解释，当然他解释是对的，但是重点在这里说，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哪里？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那里就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这个福是什么呢？是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呢和睦同居呢？就是有这福的，蒙了这福的，又有永远生命的人，他们可以在和睦当中来显明有这样的福，也有这样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不是个遥远的，似乎觉得说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有，当然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教会，包括所有的人都与基督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不是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所以我们现在主耶稣为我们祈求合而为一，不是在为将来祈求，而是现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知道，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中就讲到了有关保罗，神借着保罗来教导教会应该同心合意。尽管腓立比教会是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但是保罗还是依然在合一上来劝勉他们。保罗在二章的一节二节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但是这里边我们看统统的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他首先说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边，如果我们有什么劝勉，爱心或者安慰，有什么交通，讲到了我们彼此之间是相联系的，不是独立的。第一个，我们都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彼此之间相联系的。 然后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事，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边不但保罗看到以弗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彰显基督的恩典的这件事情，他是喜乐的，相信神的心里边也的喜乐也是满足的，因为他们看到神看到的这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彼此相爱的心。那么我们看加拉太书，同样一个保罗他也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呢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啊，谨慎呢，我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说若相咬相吞，和前面的合而为一彼此相爱正好相反，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哇，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也就是说相咬相吞是从哪里来的？从肉体的情欲来的。那么合而为一又是从哪里来呢？是从顺着圣灵而行的而来的。也就是说神赐下圣灵来要带领人能够进入真理而达成合一，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前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到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马上说怎么说？要赐下圣灵保惠师，叫你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让你们想起主耶稣所想的一切的话。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彰显这福音的大能，能够显出这一群人是属于耶稣的，是属于神的，在基督里是属于神的。而教会当中所有的不合一都是出自于什么？不是出自于神的，是出于我们肉体当中这些邪情私欲的。当然我相信我们不是出于那恶者的邪情私欲，而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心里边的一些刚硬，一些坚持，一些自我为中心，就是雅各书当中所说的盈余的邪恶。盈余的就是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呢。为什么呢？这里边讲的非常的好，是肉体的情欲，就是从我们肉体当中所生发出来的。就好像前面我们讲的似的，我们彼此在一起分享经文的时候，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的肉体，为我们的情欲，为我们的私欲，为我们的面子，在我必须不能够同意你。为啥呢？同意你我就没面子。是面子重要还是真理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合一，如果我们都愿意回归真，寻求真理，回归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态必须正确，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致的，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能够达成合一的。就是现在，不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把我们都提上去了，我们带着一个不能够朽坏的、荣耀的、不能犯罪的、没有什么邪情私欲的这个身体进到永恒当中，而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些不完全人的身上也可以达成这样的合一的。但是我们需要去寻求，需要去追赶，需要去努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要努力的回归到真理当中，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在为我们能够回归真理也在祷告，使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合而为一。而每个人回到合而为一的当中，都需要我们要努力的回归真理，而不是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就给我们起了一个至关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愿意自己进入真理，我们愿意自己进入真理。所以当我们在进入真理的时候，你这么讲我这么讲，好像那个约翰本人说，约翰本人写的天路历程一样。所以有的人呢是从门进的，有些人跳墙进来，有些人从窗户进来的，各个地方来了，他说你怎么进来？我跳墙。似乎我们都在那条路上，实际又不是。你知道我们都愿意回到真理当中来，我们坐下来不必争论的。第一个有真理的话在这里边，第二个有启示真理的圣灵。 而且他又愿意将我们带入真理当中，那么我们就去信靠他就好了。真理不是靠我们征战，这个你争我争就能争出来的，而是需要神启示给我们。若相咬相吞，也就是说以肉体对肉体，与情欲对情欲，与私欲对私欲，与邪恶对邪恶，那么就是要彼此相吞相咬，那么这样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神并非不愿意，不可能，不想把我们带入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要相咬相吞来肉体对肉体的话，那么不但不能合一，实际上我们是与神的真理是完全相悖的，是与神没有关系的。确切的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读这样的真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在为门徒祷告，使我们可以合一，现在就可以合一。主耶稣还记不记得前一个祷告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已经把你的道已经告诉他们了，他的道他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他已经把合一的根基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第三，神与人同在，显出荣耀。好，二十一节他讲到这种合一的时候，他马上主耶稣就讲正如呢，英文呢叫 just as， 就和什么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和什么是一样呢？你父就是父啊，他们的合一就和什么一样呢？就是父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呢在前一个祷告当中呢曾经讲过的，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二十一节他讲到了，就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可以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证明世人可以信是你差了我来，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而做成的，使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边，基督也可以在我们的里边，是这种的合一。好，接下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即什么？这荣耀指的是什么呢？前面主耶稣说，他说我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这叫真道。现在呢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荣耀呢，是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我们就想到了二十一节，就是父在他的里边，他在父的里边，那么使我们可以达到的荣耀是什么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边，这是一个神的荣耀。那么二十三节，主耶稣再一次重复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跟前边呢稍有不同。而这里讲到说，这些人呢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什么意思？神也在他们里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因此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然后接下来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里边又讲到了父爱他，然后呢又讲到了说，你爱怎么爱父，怎么爱子，也怎么样爱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把这个道理给他梳理一下，这个逻辑是挺有意思的。前面主耶稣讲到了说，他们的合而为一是什么样的合而为一呢？是父与子的这样的合一，父在子里边，子在父里边。然后呢做一个对比，就是主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就可以相信，人家可以看到，哦，我们是与他是从神来的。那接下来呢又说，哎，这个荣耀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也就是说这个荣耀与父在他里边，他在父的里边，父在子的里边，子在父的里边，以及我们在主的里边，主在我们的里边，是相关的，就是这样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指的什么？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边，基督可以在我们的里边，而神可以借着基督在我们的里边，这就是荣耀。而这个呢使我们可以合一，也就是合一可喜，显明这样的荣耀。接下来他又说，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将我们和谁联系在一起了？和神。而中间这一位是谁？中保耶稣基督。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归于神的，因为神在基督的里边，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呢，父也在我们的里边。那么由此而达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一，并且知道是借着谁，借着这位神所差来的，从神所差来的这位基督，这位爱子所完成的。而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这个爱是什么爱呢？就是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借着谁呢？借着基督。那么当我们想到神与人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神要与人，他要有互动的，要有互动的，不是神造了完事之后就结束了，而是神要与人之间有个灵里边的互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灵里边的互动啊。灵里边的互动和我们表现面上的互动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中国人讲说知面什么知什么知皮啊啊，知人知面不是知皮哈、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没有灵里边的交通嘛。因为灵里边的交通是真实的，而我们的嘴巴呢，我们的脸呢，可以另一番景象的。我们这位上帝是可以跟我们的灵魂沟通的，所以上帝的同在不是到今天为止说哎要跟我们沟通了，而是神一直启示的真理，这是他的荣耀。我们看当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当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赐给他一个灵，对不对？赐给他一个灵，使他除了身体之外可以与这造物主之间产生一个沟通，并且神把他荣耀的形象赐给了人。什么意思呢？那天我们富勒博士给我们讲的非常的好，这就是神把道德律给了人。比如说我们神把我们造成人，有人的样式，有人的模样，有人的心理，有人的灵，那我们活着得像个灵嘛，那么啊，活着就得像个人。所以呢，神当他把他形象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把我们造成人的时候呢，实际就给我们一个道德律，只不过是这个道德律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而是必须带着神的形象的。因此我们就知道神给人一个灵的时候，成了活人的时候，就是他要与人有沟通有交流，他要借着这灵来带领人达成他形象的道德律的完成。当然我们看到了说人失败了，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但是神我们看依然在启示一件事情。从创世纪的14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拣选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要立约，是他们要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的。接下来呢，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位神不是远远的高高在上，而是什么？而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与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在的这样的一位神的。然后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以立约的方式拣选亚伯拉罕，他要做他的神，做他后裔的神，做他这个国度的神，而他这个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要做神的百姓。所以神开始渐进式的开始启示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要建立什么？建立会幕。因为前面的以色列人一直在说，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我不跟你们去了，你们成天这样抱怨，说不上哪天你抱怨的时候惹了耶和华神的愤怒，他说我的烈怒临到你，你们瞬间就毁灭了，我不去了，我派个使者跟你们去吧。摩西这么说，摩西说哦，我们悔改，我们悔改，你跟我们去吧，你不跟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了，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岂敢去走呢。 最后耶和华回心转意，对不对？说好，我愿意跟你们去。于是吩咐耶先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吓得半死，说：“哎呀，摩西呀，不要神，不要跟我们说话了，还跟你说话吧。然后你转过来就行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就是要表明你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是与你们同在的。你们看见会幕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的记号。耶和华甚至于告诉他的人说，订立了一系列的洁净的条例，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你们若不洁净，你们就会污秽耶和华神的帐幕，那么耶和华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你们。每一次当神真实的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毫无例外都在讲一件事情，什么？耶和华神的荣耀就罩住了会幕，然后在荣耀的当中，摩西、亚伦就是与神相遇。所以我们知道，神一直在启示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他一直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神历世历代的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启示他要与他百姓同在的这样的旨意的。这是我们熟悉的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的13节到第14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背离神呐。然后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也就是大卫家他们并没有按照神所拣选的那样来顺服神，而是去背离神。因此呢，耶和华神说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人同在。英语当中呢，那里边 Immanuel 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 El 就是神，就是神同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在你们里边。所以它是个介词， Immanuel 是个介词，神在你们的里边。所以神开始要启示他是要与人同在的，借着谁呢？借着这个童女怀孕的生子，他要与人同在。尽管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所亲自拣选的百姓，就是以立约的形式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依然离弃神，他们依然拒绝神，但是神因此要给他们一个兆头，还是要与他们同在，这个旨意是没改变的。而这个没改变的以色列人，我们通常会想说，我们如果不悔改，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这是个问题，这是个不合调和的问题，就是人若不罪孽被洗净的话，神是不能够与人同在的。因此他说，童贞女怀孕生子，他可以做成这真实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讲的这位为我们祷告的，要使神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的，借着他赐给我们荣耀的这位耶稣所讲的，神真的可以与我们同在了。这位先知们所预言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位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我们看到他，就是这位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从神来的救主基督。你说怎么会达成这样的情况呢？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所以保罗也在讲这件事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的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他说太大哉呀，就是 great indeed， 太伟大了，以至于人不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如何显现？显现在他的百姓当中。怎么显现？这不可思议啊。还记不记得当摩西要见神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神如何说？耶和华神说，你见不了我的荣耀，因为见了我的荣耀你就会死的。但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说大哉，不能够明白，这是超越人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就是神真的与人同在。那么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如果人这种 背逆神的状态不改变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所犯的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神没办法与人同在。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这位基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使神的百姓的罪可以被洗净、被赦免、被饶恕，以至于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和主耶稣所讲的联系在一起。主耶稣在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降下来，降在他的身上啊，如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是有个表征性的意思的。当然，圣灵是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表明什么？表明神的灵带领耶稣，带领耶稣在他身上做的工作也在我们身上做。当然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似乎呢是神与人真实同在的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言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接近他的荣耀当中，与主同在直到永远啊，是不是？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当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他是神呢，那还需要圣灵降在他身上吗？三位一体吗？所以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后边也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把这些荣耀已经赐给你了，就是圣灵保惠师要赐给你。圣灵，神与他的爱子住在他的爱子里边，他的爱子也住在他的里边，这是一个荣耀。那么同样，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借着圣灵住在他的里边，这就是神的同在，就是这个荣耀。所以这里边主耶稣所求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所求的荣耀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定心丸呢，就是这个荣耀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他与我们同在，这个确据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我们得救的确据就是圣灵真实的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住在神的里边，也住在基督的里边，那么神也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基督也借着他的灵也住在我们的里边，这就是神的荣耀，显明神的荣耀。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你们要接受圣灵。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相信呢，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呢，耶稣的好多的门徒是已经有圣灵了，有圣灵与他同在的。那么和五旬节就是过了不到十天的时间，主耶稣讲这句话不过十天，不到十天的时候呢，五旬节来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么这个降下来和他的门徒，现在的门徒有圣灵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他的门徒当中，约翰呐、彼得呀，他们我相信是有圣灵的。主耶稣在某卷书当中也讲过，你们是有圣灵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门徒们里边所有的圣灵带着旧约时代的色彩，带着旧约时代的色彩，就是圣灵会走的。但是五旬节我们称它为这圣灵的一次性浇灌，就是充充足足的浇灌下来，并且住在他的门徒的里边，就不再走了。而且那个时候所浇灌下来的圣灵，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也是五旬节浇灌下来的圣灵，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你说你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呢，哎，如果他真心的相信，真心的悔改，那么这个圣灵呢也会给他，也会住在他的里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说，我已经把这荣耀也赐给他们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真实的实现了。那么我们看我们和基督之间 这个区别在哪里？约翰福音也是三章三十四节，那里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是约翰在为这位神的儿子做见证。他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给谁？给这位基督，给耶稣，给这位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没有限量的，他是完全充满的。而我们呢，是需要去求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还在处在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灵的两将征战当中，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够被充满，甚至于我们可能会跌倒的，我们会抵挡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的一个毛病，一个缺点，这并不能够遮挡神借着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悔改并且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的的确确神就与我们同在，再确切点说，就住在我们的里边，他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不是以后，是现在，此时此刻。好了，那么当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父与子这样完全的合一，是一只神荣耀的一个彰显，并且借着这样的合一呢，使我们可以借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与神合一，而由此我们又彼此的一个合一。而这个合一呢，不是我们性格比较合得来，或者我们两个有相同的话题，我们有相同的背景，我们有相同的爱好，而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达成合一的话，不是纯明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咱俩就合一了，而是你里边的基督，你里边的圣灵，对我里边的圣灵，对我里边的基督，我们一定会合一的，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合一的。因此呢，我们在腓立比书前面讲到了二章一节到三节，那里边保罗讲到了你们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也都相通，你们要合一。如何合一呢？他在第五节当中呢，就讲到了如何合一，就是你们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合一了。那么接下来一大段，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如果我们真的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那我们一定合一的，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与基督合一的，是不是？昨天呢，是前天老师讲的，不是神不喂养我们啊，保罗华许讲了，不是传道人不喂养我们，而是我们不愿意吃。主耶稣不是不带领我们，不是不保护我们，不是不带领我们，而是我们不愿意被他带领。不是主耶稣没有将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把这个粮食赐给我们，而是我们不愿意吃。这是一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好了，我们如此的拒绝他的感动，拒绝他的教导，拒绝他的带领，他有没有马上毁灭我们？没有啊。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的再远一点，我们应该不应该被毁灭？但是他没有。尽管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啊，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但是他依然在忍耐哦。那么我们今天彼此怎么就不能忍耐了呢？就是我们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嘛。所以我们看借着这些使徒们，他所把主耶稣这个祷告所解明出来给我们看的，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下了这合而为一的根基，是他给我们做下来这个根基了，我们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如果不可以的，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悔改。不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合一，不是我为什么不和你合一，而是我们当人与人之间不合一的时候呢，表明我们与主之间的合一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啊，我跟主之间合一的关系是没问题的，一定是你的错，你不能跟我合一，这个问题就大了。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你不能跟我合一，就不能跟主合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种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心就是最后谦卑嘛，是吧，一直降卑，降卑之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我们今天也，我们都喜欢在至高，我们不愿意在至卑。所以合一，我们需要去效法这位耶稣基督。前面我们也讲了，主耶稣和父之间的合一成了我们彼此合一的一个榜样，这是主耶稣说的，正如父和子之间的合一一样，借着什么？借着子对父的顺服。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因为当时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说我被囚了，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面，我来劝你们，既然蒙召，什么意思呢？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既然你说你是得救的，既然你说你是基督的门徒，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就要表明出来你是得救的，你要表明出来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要表明出来你是信耶稣的，你得表明出来啊！你所信的，你所宣告的和你的行为一定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如何一致呢？如何能够蒙这个恩召一致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也就是说，这恩召当中就包括我们所应该具备的这样的品格。凡事谦虚，谦虚啊，谦虚啊，谦虚就是不骄傲嘛，对吧？不自大嘛，不自我为中心嘛。说温柔，温柔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刚硬嘛，天下老是第一，那不行。然后说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爱呀，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了。然后呢，用爱心互相宽容，要宽容，要宽容。主也是这样宽容了我们。我们在旧约当中读过到几次这样的，耶和华神说，我瞬间就毁灭他们，他可以瞬间就毁灭我们，但是他没有，他却在他的爱子当中宽容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去有这样的宽容的心。然后第43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谦虚也好，温柔也好，忍耐也好，爱心宽也好，宽容也好，就是要和平，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与神都是和平的，但是我们之间又起了争战，这个岂不是很 funny 的一件事情吗？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就好像前面诗人所说的，我们要一心追赶，追赶呐，和平啊，你是需要追赶的，合而为一是需要追赶的。这里边讲要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就是什么呢？竭力的用尽全力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能够清楚。当我们去分杯的时候，我现在不分杯了，以前弟兄姊妹少的时候分杯呢，因为我都喜欢弟兄姊妹能够多一点的恩典，我倒得很满的，所以你看，然后呢，纯明弟兄就，玉成弟兄叫竭力保守，就别洒出来，这就叫竭力保守，就他的全神贯注的，不要，他要用尽他一切的精力、体力、智力来，那个别洒，这就叫竭力保守，弟兄姊妹。他眼睛不会看，他不会四处张望的，什么东西对他不会，你比如说你狠狠地瞅他一眼，说你这么笨，他没看见，他没看见，他的关注点在哪呢？要保守，竭力保守，如此我们才能够达成和睦，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保罗的话的时候，保罗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我要为主而活，我活着一天就是基督在我里边活，这不是一句空谈的，因为基督真的住在他里边。弟兄姊妹，我们内心质问，夜不要需要热身 夜深人静，不需要夜深人静，我们想神要与你同在，不是要将来，就现在就与你同在，你怎么看？神在我的里边， 我的一个心思，我的一个意念，我的一个作为，我迈的每一步都是带着主在我里边的。你躺下睡觉的时候，主也与你同在的。你怎么想？第一个想，你是不是要想说啊，神住在我的里边，我是谁呀？你到议会山庄，你找我们的总理说，哎，我们出趟差吧，咱俩去度假吧。他不会跟你度假的，他不愿意跟你同在，也不愿意跟我同在。但是这位上帝却愿意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依然有很多的盈余的邪恶在我们里边的人，要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边。如果真的我们的总理答应说好，我跟你出趟差这三天，那么结束之后跟你去啊，去游山观水，他回来感觉跟在一起像地狱一样。但是这位上帝在我们的里边却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边来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今天不完全，他依然愿意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很少把以马内利 这句话呢，这个词呢想得如此的深刻。如果说我们说当年的以色列人住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个会幕，好了，反正似乎我住的会幕离他远一点，我那个支派离他远一点也无所谓，但是现在住在我们心里边。所以有一个歌叫何等慈爱仁慈救主，何等的意思就是啊，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的意思。何等的意思就是没有，何等慈爱就是没有这样的慈爱，仁慈的救主就是没有这么仁慈的救主，唯独他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样一位愿意抚救我们抚救到至卑之处的时候，甚至愿意住在我们里边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依然没皮没脸的去犯罪吗？我们依然没皮没脸的去刚硬吗？不要说基督徒，人都过不去的，人的标准都过不去的。我说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主在为我们祷告，他在为我们祷告，他住在我们的里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借着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顺服他，使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当然他能够做到，但是我们的回应却影响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哥林多书当中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人得救是欢欢喜喜，荣耀的聚得冠冕，有些人好像从火中经过，他虽然得救却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我们知道从火中经过什么样吗？眉毛烧没了，头发烧掉一半，你身上黢黑黢黑的，太难看了。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要相咬相吞，我们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竭力保守，不要叫圣灵在我们里边担忧。他住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要赐福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神在我们教会呢真的施了很大的恩典的，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培训开始之后，神一直在将我们连拉带扯的要带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我当然教会里边有很多的弟兄，还有国内的弟兄，他们都愿意欢然奔跑，但是我还是愿连拉带扯的鼓励大家，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对真理的顺服，我们对这位我们这个救主愿意住在我们里边的救主的依靠，绝对不能够超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认识多少就爱多少，认识多少就依靠多少。但是他真的住在我们里边，弟兄姊妹，真实啊，非常的真实。所以盼望我们能够 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救主，使他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同在的真实，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使人可以看到我们与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的恩召是相称的。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不单是我们个人品格的一个改变，也是我们是否能够在肢体当中能够达成和平的一个记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主耶稣的祷告呢，不单表明他的心意，不单是表明他的心意，表明他的旨意，他也是要为我们指明一个方向，让我们寻求有个方向，他可以加力量我们，他不但带领我们，还要加力量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去寻求，去依靠，使他荣耀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能够得到称赞，能够被彰显，使人可以在我们当中看到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就是他神圣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了厚恩，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也要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内，这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愿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借着在真理上的不断的认识和你所赐给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使我们显明你神圣同在的真实，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来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